好，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第十九次的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引导班。在起头，我们先一起有一点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谢谢你愿意做一个奔跑赛程的人，叫我们在被这样的意象所定住，竭力的奔跑，好得你的奖赏。主啊，叫使我们被这样的意象来控制，叫我们不止跑，更要讨你的喜悦。主耶稣，Amen。谢主。那我们这一次的范围是《哥林多前书》的10章第1到13节。那信息的话是《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47篇。啊，从2周前开始哦。我们就看到保罗来对付哥林多人的第6个难处，就是对付吃祭偶像之物。分别从第8章开始，对付吃祭偶像之物，在第9章，也就是上周的范围，插进来了一段话，表白了保罗使徒的资格与职分。而在这周第10章，他要借着以色列的猎人的历史，来教导哥林多信徒需要注意正确的吃喝，所以连续几周都带我们看到吃喝非常的重要。那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大多是就着哥林多人的情形，来对付回应他们。像在最开头对付到分裂，就直接的指出他们分门别类，说我是属保罗的，是属亚波罗的，来对付他们。但是在灵前10章，我们这周的范围里面，是神话语中特别的一段。这段话，保罗是用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为背景所写的。保罗不但照着哥林多教会的情形，也用以色列人的历史为背景来写这封书信。那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第3终点，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教会历史的完整预表，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新约教会历史的完整预表。在圣经里面包含了2段历史，有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以及新约教会的历史。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是预表，这个教会的历史是预表的应验。你可以说旧约好像一幅的图画，而到新约，它就是完整的实际。因此哦，整本圣经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神经纶的启示。在旧约里有神经纶的预表和图画，而在新约里面，神的经纶得以实现。所以好像保罗是在帮助新约的哥林多人，但他带他们回头看旧约以色列人的故事，看见这是一个预表，要应验实际的经历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就想起以前大学的时候参加特会，弟兄们常常会问，这个圣经对你来说只是神话故事呢，还是我们人生的启示？如果只是故事，那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我们若能把这些话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读到我们的人生中，会产生莫大的改变。事实上，这也不是保罗第一次引用旧约的事例。第4终点看见，在哥林多前书和希伯来书，保罗都阐明以色列人历史的清楚景象，作为教会历史的预表和描绘。在灵前的5章7至8节，保罗就说，以色列人经历逾越节，并守除酵节，表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有自己的逾越节和除酵节。而在这一周，保罗在10章，又说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教会的预表。那在我们正式开始看这周的范围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一下这周的经文，灵前的10章1到13节。因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也在海里，受尽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处于随行的灵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大多数的人，神并不喜悦，因此他们倒闭在旷野。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做贪恋恶事的人，像他们那样贪恋。第七节，也不要做拜偶像的人，像他们有些人那样，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淫，像他们有些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我们也不要试探基督，像他们有些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些人发的，就被灭命的所灭。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是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为警戒我们这身在诸世代终局的人。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那临到你们的试诱，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容你们受试诱过于所能受的，他也必随试诱开出一条 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Amen。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第二大点，奔跑赛程的例证。第一终点，使徒竭力赛跑的延续与说明。事实上我们这周的内容和上周是紧密相连的。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上周的范围，保罗表白了自己的使徒的资格和职分。在最末了的几节，他提到自己是个竭力奔跑赛程的人。接着到了这周第10章，可说是紧紧延续着奔跑赛程的负担。何以见得呢？在刮胡一说到临前10章的1节，因为这个词证明十章是9章奔跑赛程的比喻和延续。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连接词，我们可以知道10章是9章的延续。在第9章的末了，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在10章的一开始，保罗紧接着说，因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词就把这2章连在一起了。保罗好像在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要像我这样竭力奔跑吗？因为我怕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祖宗忽略了这事，最终都倒闭在旷野了。保罗在这里用以色列人为着进入应许之地，在旷野的赛程作为例证，来加强他前一章所说要竭力奔跑属天的赛程。在第二终点，由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历史所预表。在这个终点以前，我们先用一个大的轮廓来看一下9章、10章这个赛跑和旷野40年的这个经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在第9章，保罗用奔跑赛程的比喻来说明他过基督徒生活的态度，这个比喻将他竭力的态度清楚地表达出来。在第10章，保罗引了另一个比喻，是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过程。刮胡一说，基督徒奔跑神所命定的赛程，乃是由以色列人的历史所预表。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开始奔跑赛程，经过旷野，至终进入美地，他们花了40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赛程。在我刚开始预备的时候，我很难将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40年和保罗所说的奔跑赛程这两件事联想在一起。奔跑赛程感觉是一个短时间高张力的比赛，全程要保持专注，用尽全力的冲刺。但在旷野的这40年感觉是很漫长的，拖拖拉拉，漫无目标。但经过这次的预备，我实在感谢主将这段话解开了，看见旷野的40年是真实的奔跑赛程，而且某方面来说更加贴近我们的经历。等等我们会详细的来说。在刮胡二，保罗成名自己作为正面的榜样以后，就用以色列人作为反面的事例。他这样说乃是向哥林多人发出警告的话，并指明 他们应该效法他这正面的榜样，不要效法以色列人那反面的势力。我们若只读第九章，也许会觉得保罗的境界太高了，我们很难达到。或许我们会说，因为你是保罗啊，所以你能够如此痛击己身，你可以这样的要求自己。那我们也没有像保罗一样的资质，说不定我们如何努力都得不到奖赏。所以保罗很智慧的摆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幅图画，是一个反面的势力，来警告我们若不竭力奔跑，我们最后可能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倒闭旷野。好，接下来我们正式要来细读林前十章。在继续之前，我补充一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背景。那时候他们原本是活在埃及嘛，受法老的奴役。那神听见他们的呼声，就带他们要兴起摩西，带以色列人要出埃及。那这出埃及不是为了到旷野，旷野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要进到迦南美地去，旷野不过是过程而已。但为了让法老松手，一共降下了十灾。在第十灾的前一晚，以色列人一同的守逾越节。那当晚神使者杀了埃及全地的长子，让以色列人能够离开，并且过了红海，进到了旷野。没想到这个一走就走了40年。在这40年里面，在这旷野一望无际的旷野，什么都没有，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搞不清楚方向。但在那时候很神奇哦，在这一望无际的旷野中，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导这200万的以色列人。我记得我小时候儿童班的时候，就听那个故事讲到，在旷野太阳很大，很热，那这个云柱就笼罩在以色列人上面。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走在正确的路上呢？你就要躲在那个云柱的云底下，跑出去晒到太阳，就代表你走错路了，不要跑到云柱的外头去。那在这野地里面也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每天早上只有那个玛拿会降在地上，他们早上要去拾取做他们的食物，有时候也会借着摩西吩咐从磐石里面流出水来解他们的渴。这大概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背景。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三大点，说到受尽归了摩西，也就是基督。这边引的是林前十章的1到2节，说因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也在海里受尽归了摩西。一中点在10章1至2节，保罗说不知道这词与9章24节的岂不知相对。我们的祖宗都指明所有的以色列人享受了逾越节就加入赛程，他们从离开兰塞之地就开始奔跑。感谢主，以色列人享受逾越节后就加入赛程并开始奔跑。在旷野的这40年不是拖拖拉拉的，实际上他们是加入赛程开始奔跑。从前我有一个印象，以色列人是因为不讨神喜悦，惹神生气，所以他们被丢在旷野，被处罚了40年，他们只好在那边绕绕绕绕40年，不然从红海直线往美地走去，好像不用1年就可以走到了。但我们要认识，这40年是我们的赛程，不是不得已的处罚，是要试验我们，看我们是否竭力奔跑。二中点，大多数哥林多的信徒是希利尼人，不是犹太人。然而保罗认为神所拣选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乃是一个大家庭。因此旧约里神的子民是我们的祖宗。对哥林多人来说，以色列人和他们是不同种的，不能称他们为祖宗，按照血缘来讲不能称他们为祖宗。但保罗有一个属天的眼光，他看见了凡神所拣选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他们能够称旧约的以色列人为祖宗。感谢主，对我们来说这些以色列人也是我们的祖宗， 也要成为我们的鉴戒。第三重点讲到云，云这个意思哦，表示遮盖以色列人的云彩，就预表与新约信徒同在之神的灵。新约的信徒接受基督做他们的逾越节之后，神的灵就立刻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奔跑基督徒的赛程，正如云柱引导以色列人一样。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很喜欢这边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在奔跑赛程。这些云柱不只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在旷野能够活下去，不是这么低的，是要帮助他们奔跑赛程。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在奔跑赛程，在我们实际过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受浸以后，有时候也就像在旷野 走路一样，一望无际，找不到方向，这才是我们生活真实的情形。但这里说，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逾越节之后，神的灵就立刻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受浸得救，接受他做我们的主之后，神的灵就立刻与我们同在，要引导我们奔跑基督徒的赛程。我自己最近在工作上比较忙碌，也感冒了快一个月还没有好，常常搞得身心俱疲，老实说连服事上都有点力不从心，手忙脚乱。有一天姊妹就问我，你感冒怎么一直都没有好啊？你应该祷告去问问主。感谢主，我觉得他帮得真好，我就去祷告祷告，寻求主的引导。感谢主，神的灵时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时常来寻求他。主就提醒我，你越花这些力量在你的职业上面，你只会越消耗，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在我的身上，多花一点时间在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感谢主，我顺从里头的引导，暂时把工作的压力摆一摆，重新调整一下我的次序。很奇妙，工作突然就有新的进展，身体也有一些好转。感谢主，借着这样时时回到灵中，寻求主的引导，寻求着云的帮助。感谢主，主就帮助我调整了我的次序，重新回到正确的方向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白天有云柱，那晚上，你要知道旷野的晚上是完全无灯光，是一片黑暗的。那晚上有什么呢？还有火柱在这里引导他。这次就查到旧约注解那边就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白昼黑夜对他们来说并无两样。明明白天是很亮，晚上是很黑暗的，怎么说并无两样呢？因为夜间火柱所发的光使黑夜变为白昼。感谢主，这也该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有白天有晚上，但是白昼黑夜并无两样。这火柱在夜间要发光照亮我们，使我们在黑夜也能像白昼一样行走。 Amen。 那在第四终点这边说，以色列人过红海预表新约信徒的受浸，在云里表征在那灵里，在海里指在水里。新约的信徒是在水里并在那灵里受浸的。在这里这个云是指着那灵和生命和新的起头有关。那这里的海水表征死水，和死和了结是有关的。因此受浸是和生命还有死都有关的事情。将旧造致死，使我们在生命中有新生的起头。最近年底是福音季，许多的人受浸了，接受主的生命了，是与生命和死都有关的事情。一面需要了结，了结他的旧造，了结他的旧生活，一面才能够接受主做他的新生命。第五终点，以色列人受浸归了摩西，开始了神圣的赛程，以成就神的定旨，就是进入美地并建造圣殿，使神可以得着国度，在地上做他的彰显。 这句话很好，我再读一次。哦，以色列人受尽归了摩西，乃是开始了神圣的赛程。这赛程要成就神的定旨，什么定旨呢？进入美地，建造圣殿，得着国度，做他的彰显。谢主，以色列人进美地，进到旷野，不是为着进旷野，他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他要跑完这个赛程，进到美地里面。哦，我在读的时候，一直被提醒，这个旷野的赛程是有终点的，是有目标的，就是要进到美地。旷野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着帮助我们能够跑到终点，能够跑到美地。这是我这次最摸着的点。其实我们刚这样读下来，你会发现其实旷野也有许多美好的事物，有云柱做我们的引导，做我们的遮盖。后面我们还读到每天有玛拿，还有随行的这个灵磐石，有灵水，好像我们某方面来讲什么都不缺，其实也过得蛮好的。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我们的生活常常有主的引导，常常有主做我们的食物来供应，好像也很不错了。但要记得，那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是要跑进赛程，要进入美地。日复一日，我们在职场中解决职场的问题，在家庭中面对家庭孩子的问题，我们确实非常需要主的引导和供应。但主的引导和供应不是只为着消极解决我们的环境哦，他更要积极的带我们奔跑赛程哦，寻求主的引导和为着奔跑赛程寻求主的引导是不同的。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是我们会常常来祷告，来寻求主的引导，但这不只是为着解决我们和孩子之间的问题而已，我们更要问问主，我如何能在这赛程中跑得好，如何跑得让主喜悦。现在年底了，我们更要寻求主，主啊，如何让我寻见平安之子，如何能够传福音，将人献上给你。我们每天诚心，每天得主话的供应，也 不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维持上班的动力，我们更要跟主求新鲜的说话，好能够供应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些旷野中一切的供应，一切的引导，不是为着我们在旷野中活下去而已，是要为着我们能够奔跑，要一路跑进美地。 Amen。 接下来第四大点，我们要来看如何能吃得正确，能够得着供应。第四大点，吃一样的灵食，喝一样的灵水。在灵前十章三到四节这里说，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一中点，一样的灵食，这个是属灵的食物。灵食指玛拿，预表基督为信徒的旅程做了他们每日的供应。在每组，玛拿是为着每一天我们的需要所降下的。我们的信徒都该吃一样的灵食，不该吃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括弧二，玛拿表明从天而降的基督做了我们新鲜的供应。我们越吃玛拿就越属天，越吃玛拿就越纯洁，越吃玛拿就越完全，越吃玛拿就越积极，越吃玛拿就越有基督的长大与繁增，越吃玛拿就越有属灵的看见和知识，至终玛拿改变了我们的性情和构成。在旷野的这四十年间，每天早上太阳还没出来以前，地上都会出现小小的白白的东西，就是玛拿。以色列人在这旷野的四十年间，天天靠吃这个为生，每天在太阳升起前就要去捡，捡了回来之后也用臼把它磨，然后把它揉做成饼烤来吃。按着预表说，玛拿就是神的话，要做我们的享受。刚刚我们读了瓜胡尔这边列了许多的特点，吃玛拿使我们越属天，越纯洁，越完全， 等等等等，我列不完，有十几项的特点。我自己特别喜欢马来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要天天来拾取。圣经提到你每天呢只能捡刚好的分量，若是捡太多超过，你放到隔天它就臭了，甚至还长虫了。我记得多年前我们追求到这一段的时候，有个弟兄就分享，哦，主求你天天给我新鲜的亮光，我不要满足于昨天的摸主。虽然昨天主你可能向我说话了，但是那已经是隔天了，已经臭了，求你今天再给我新的说话。我觉得这该是我们每天晨兴时候向着主的态度，求主每天都有新鲜的供应。第二终点，一样的灵水。灵水是指流自裂开磐石的活水，预表那流自定死复活之基督的灵，做了我们包罗万有的活水。这灵水就是当我们在灵中接触主的时候，他亲自做我们的滋润。接续着前一点讲到玛拿是主的话，我们除了读主的话之外，还需要用灵来经过主的话。我觉得这个灵和话真的是分不开。我们其实在北投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不缺话，我们有许多话语的供应，但还需要用灵来接触，来经过这些话。很多时候陪青少年晨兴，陪他们来导读主的话，但必须说他们只是把主的话重复读几次而已，并没有用灵来碰着，来经过这些话，所以很枯干。但当有一些人慢慢开窍了，学会在灵中来碰着主的话以后，同一句话就丰富起来了，就立体起来了。 Amen。 刮胡二，为着奔跑属天的赛程，我们都该喝一样的灵水。我们不该喝这包罗万有之灵以外的任何水，只有这水能解我们的干渴，并帮助我们在生命中长大。第三终点，随行的灵磐石。刮胡一，旧约中为着神的选民被击打裂开流出活水的磐石，乃是物质的磐石，但保罗照着他属灵的眼光称这磐石为灵磐石，预表那被神击打裂开流出活水的磐石，就是解决信徒干渴的基督。刚讲玛拿是每天降下的嘛，那这个水是哪里来的呢？有几次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真的是渴到不行了，也找不到水。有一次神就吩咐摩西用他手中的杖击打磐石，这一打石头就裂开，从里面就流出水来。哇，这个水是很大量的，能够足够200万的以色列人喝，而且都喝饱。又有一次神是类似的情形，神吩咐摩西吩咐磐石，当然那次摩西不小心击打了，总之一样有一颗磐石流出了水来，就供应了以色列人的需要。那在这里保罗有一个属灵的看见，他不是说这磐石预表基督，他不是讲的这么保守，他直接的说这磐石就是基督。感谢主，这随行的灵磐石就是基督，随时跟着我们，要来做我们的供应，解我们的干渴。所以刮胡二说，保罗放胆的宣告，旧约的那磐石就是新约的基督，这表征基督就是灵磐石，且是随行的灵磐石。保罗认为摩西在何烈打击而流出活水的磐石，就是加迪斯流出活水的磐石，这指明作为真磐石的基督乃是天天随着信徒，并且陪同他们奔跑属天的赛程。赞美主，他就是随行的灵磐石，是便利又亲近的那一位。我们何时有需要，他何时就在我们的口旁，天天随着我们，陪同我们奔跑属天的赛程。好，想看完前面这几处我们看到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比较积极的一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比较消极的见解。第五，以色列人大都倒闭在旷野。第一终点， 神不喜悦他们，在灵前十章五节，但他们大多数的人神并不喜悦，因此他们倒闭在旷野。括弧一，信徒跟随神是一回事，但讨神喜悦又是另一回事。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强的警告。讲到跟随神讨神喜悦好像都很不错啊，我们也都跟随啊，但竟然告诉我们跟随神是一回事，能够讨神的喜悦是另一回事。今天过教会生活的人很多，但我们是否竭力的奔跑好讨神的喜悦呢？这也是这次主很提醒我的，好像我也都在过教会生活，各个聚会交通我也都参加，我是在这里紧紧的跟随了，但是我的里头我的那个态度有没有讨神的喜悦？我是应付的来参加，因着在责任，因着一些的情形我不得不参加，还是我在里头真的是有一个奔跑的心志？这奔跑的心志才讨神的喜悦。我的目标是否放在要竭力的得着奖赏，或者像等一下保罗继续的交通有一些的情形我们不留意就叫我们不讨神的喜悦，最后就倒闭在旷野了。括弧二这里说，这里这强烈的在这强烈警告的话里，保罗说他们大多数的人神并不喜悦，因此他们倒闭在旷野。这里的倒闭就是被杀倒地，如同民数记十四章十六到二十九节所记的，因着以色列人的不幸与发怨言，迫使神起誓，他们断不得看见耶和华赐给他们祖宗之地。这边以色列人犯的一个最严重的就是他们不断的发怨言，他们也不相信这位神。等一下弟兄会再详细的来说这一段。括弧三，所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二人进入美地，有两百万的人从埃及地离开，最终这两百万的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都倒闭在旷野。那时候后来进到美地的是全新的一代。那这边我们要看见这指明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只有少数活着的信徒要得胜的进入国度。那当他们进美地的时候，他们也将约瑟和雅各的尸体带进了迦南地，这指明有些死去的信徒要复活并且做得胜者进入要来的国度。那括弧四，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因着神不喜悦他们，一天之内就倒闭了两万多人，尸体四散在旷野。这警告我们不要听信肤浅迷信的教训，以为只要人相信主耶稣就得救，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我们不能否认以色列人蒙救赎得拯救的事实，然而他们大多数人仍倒闭在旷野，甚至连摩西和亚伦也没有进到美地，唯有加勒和约书亚做到了。这对我们今世活着的信徒是何等严肃的警告。括弧四讲到得救和得赏赐的差异，没有错，今天我们都得救了，得着这永远的救恩，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得赏赐。后面弟兄会继续交通，我们要远避三种的情形，使我们得以讨神的喜悦。但回过头来说，除了消极的远避这三种的情形，我觉得我们更要被积极的意向来抓住，就是认识我们是奔跑赛程的人。这个赛程我们要领会这不是一个短跑，它更像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有时候跑得快，有时候慢，有时候前进，有时候绕圈子，但我们不能迷失在其中，不能忘记我们的目标是要跑进美地。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一绕就忘记了，所以他们开始抱怨了，他们开始不信，他们开始说我要回埃及，他们跑一跑忘记他的目标了，最终就倒闭在旷野。唯有加勒和约书亚从始至终记得这赛程的目标就是要跑进美地。感谢主， 求主保守我们，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在职场生活、家庭生活中，我们也要被这个意象所定住。我们要跑，还要一直跑进美地。感谢主。记得请弟兄继续的有交通。 Amen。
感谢主。接续弟兄的交通，我们真的是需要奔跑主的赛程，一路跑进美地。那我接续这样的交通是在第五大点的第二终点，论到神不喜悦以色列人的几项原因。那我想这是一个赛程，有积极一面的加强，我们吃马拿，我们喝灵水，我们在这里被神来变化，被神来重新的构成。那另一面看见在这个赛程中有许多的这个消极的势力啊，这成为我们该有的见解。那灵前十章第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做贪恋恶事的人，像他们那样贪恋。我想第一面，神为什么不喜悦他们？那在纲要里面归结为三个点。第一个就说到贪恋恶事，后面还会提到拜偶像及行淫。第三面又说到试探主并向主发怨言。我想弟兄们在纲要上把生命读经几个点归结成这三个点。那我们先再回到灵前十章六节，这边说到第一个要引以为戒的，就是他们贪恋恶事。那到底是贪什么，是恋什么？那我想以色列人这个出了埃及，出了法老的这个暴政，脱离了法老的辖制，在新约里面就预表到我们得着了这一个救恩，过红海，经过了逾越节，进入美地得救啊，是我们属灵经历的第一面。但这个赛程中间我们还得需要经过诸多的过程，至终我们进美地是我们的目标。就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就是我们的得胜得奖赏。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赛程中间我想他们还有一些旧有的构成，这个旧有的这一些口味，旧有的一些习惯，那这些事情回过头来可能都会来找我们。就像今天我得救了，听了福音，我里面受感了，愿意接受主，但今天在生活中我如果没有好好的吃喝足享受足，好的操练被变化，这些旧有的口味习惯生活方式可能会回过头来影响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所以挂无一贪恋恶事的二小点说，神要借着吃马拿喝活水改变以色列人的口味及构成，但他们能怀念埃及的食物生活及口味，脱离不了旧生活旧习惯，这在神眼中乃是贪恋恶事。我想后面一些的这些势力以色列人的势力包括他们抱怨包括他们在这个路途中觉得没东西吃想到埃及的葱蒜跟肉锅这些过往在埃及的这些他们觉得所谓的好日子到了旷野全部都没有了。那就像我们过往得救前有一些不好的娱乐不好的习惯那因着过了教会生活之后这些慢慢脱去了，可是哪一天我享受不够的时候这些习惯嗜好似乎有时候又回过头来找我们那我们真的需要主的怜悯跟恩典那我也常听以前也听一个弟兄做见证他以前这个嗜赌成性，得救后主就给他恩典，慢慢从这个好赌的这个情形里面蒙拯救。可是他说他也是经过几个阶段的过程他不是一步就到位的那他也见证似乎每次经过一次考试，他那个时候在考公务员经过一个考试之后那他里面这个影头又出来找他了那我觉得这个是藏在我们里面一些旧有的一些生活的习惯那都需要是被对付，也需要借着吃喝享受慢慢把这些构成从我们身上来脱落变化跟改变那在这边就看到以色列人因着还有这些的怀念那甚至因着怀念它里面就有个动机在这个甚至发这个动机发展出来一起就是发怨言甚至对抗抵抗神的心意，或抵抗这个诋毁神代表的权柄 所以就看到以这个神在这个出埃及记、民数记这些事例里面，神有许多的对付，神对他们有许多的审判。那我想最让我们印象的是在民数记14章，以色列人要准备进美地的时候，因着他们有这个不幸的恶心啊，窥探了美地回来之后，好几个探子啊都报了恶信，唯有和加勒、约书亚，神称许他们另有一个心智，他们因着神应许的话，他们说啊，我们足能得胜，上去得那地吧。可是其他的这几个探子里面啊就没有这样的信心，抱了恶性，让整个以色列会众啊在神面前就发了怨言。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神实在啊非常的不喜悦，也非常的得罪神，因为神应许了说有就有，说立就立，但是因着他们的这个情形啊，那一代人啊就没有机会啊进入到美地。那包括摩西、亚伦和米利暗他们在这个整个路程的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败那一代老的一代以色列人几乎全部都倒闭旷野，在旷野死去唯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有机会进到美地，然后得着美地的享受。好，三小点就看到说这些事情的目的就让哥林多人那看见旧约以色列的历史这些历史的预表，他就引以为戒我们实在看见我们在这个赛程中是有目标的，就是要进美地。四小点说，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目标乃是要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享受那地的丰富，使他们能建立神的国，在地上成为神的彰显。他们的恶行和不幸几乎全数倒闭旷野，无法达到这目标。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真的是还需要在目标里过生活将来我是要得奖赏，将来有千年国的这个享受跟赏赐所以今天不仅是得救，还要得胜我们的生活需要警醒那使徒在这个临前的9章有他自己榜样的这一幅图画，积极的。那在10章看到以色列人这一段历史消极的一面，我们就要因此为鉴戒，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被提醒我们需要一段的享受主，改变我们的过程构成今天我们在地上是要彰显神，在国度时代要完满的来享受神所以这段开头的这一个提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不要贪恋过往的生活、过往的习惯、过往的嗜好，不讨神喜悦的事，求主给我们一种的恩典，帮助我们把这些东西脱落我们真的需要积极的在这个赛程中往前去、往前看，求主给我们够多的恩典那以色列人的历史就会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帮助。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瓜胡厄说到第二面神为什么不喜悦他们呢？因为他们有拜偶像及行淫乱的这样的情形那临前10章7节8节说，也不要做拜偶像的人，像他们有些人那样，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淫，像他们有些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那在这一段话我觉得保罗在临前这里就对照旧约出埃及记跟民数记诸多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的例子来帮助哥林多人因为哥林多人得救了那你看在临前这里有诸多的对付，就说他们在身上还有许多的不完全需要被改正，需要被调整。那旧约的这幅图画成为他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也成为我们今天新约信徒一个好的提醒那在拜偶像的事上呢我们就看见出埃及记32章1到6节那时候摩西上西乃山没有回来以色列人就慌了他们里面觉得他们的首领走了，就跟亚伦说为我们造一个神吧，造一个金牛犊吧所以在那个事例中就看见以色列人他们里面那个拜偶像的这个东西就在这个环境中被这个试验出来但亚伦为他们造了这个金牛犊之后圣经怎么形容呢？是说他们是怎样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从古至今想拜偶像都会让我们放纵我们的情欲放纵我们的这个情感所以拜偶像的事上会跟我们的肉体有很深度的结合 哦，所以保罗用这个拜偶像的事例啊，也摸到啊，哥林多人啊，在吃的事上跟拜偶像的事上啊，哦，我想前面几个章节特别提到哦，这个你怎样的吃喝是合适的哦，吃喝祭偶像之物如何啊？啊，包括啊这个滥用自由、滥用身体啊，这些事情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哦。那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就跟我们现今的娱乐很有关系。哦，那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偶像的事啊，拜偶像啊，都连于这面的放纵，让这个人放松。哦，那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还需要有一种警醒的感觉。我们需要凭着灵来敬拜啊，凭着灵来过教会生活。哦，那甚至在生命读经里面也提到，在我们现今的基督教的这个崇拜方式里面啊，也掺杂了许多娱乐的成分哦，那不知不觉啊，我们可能也在拜偶像的事上有份。那甚至第四重点这边，第四小点这边说，聚会中使用乐器的方式也必须谨慎。我们的歌唱啊，该是为着敬拜神，而不是为着娱乐自己啊。基督徒在聚会中歌唱，需要真正敬拜的灵。好，那我想读到这里，我觉得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啊，今天任何的聚会。还需要在灵和真实里来敬拜。那当然在许多的聚会中，我们的唱诗，我们用乐器帮助我们在对神的享受上能够把那个灵给提起来，帮助我们能够对聚会的享受上能够更进到更深的一个层次。那但是这些乐器的伴奏呢，若是我们在这里操作的不合宜不合适，这边提到假设是为了娱乐自己，或是只是彰显我们的技能跟技巧，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能就需要有主的恩典跟亮光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在聚会中在敬拜的事上该有一个怎样合适的一个操练哦。所以结合这一段话我们真的是需要主的恩典我们在敬拜的事上需要在灵和真实里还不是重在外面的娱乐、外面的享受。那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教会生活是很多元的也很丰富的，有各面的相调，有各面软性的安排是为了给福音朋友一个台阶能够调进教会生活里面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介绍我们生活中的生命的内涵那我觉得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也提醒那在这一些生活的相调里这些甚至有时候这个娱乐的成分我们需要回到灵中有什么亮光来帮我们来把持拿捏好合适的分寸给人看见我们给人的是我们生命中这个最真实的东西，还不在于外面的这一些活动那些不过是一个辅助像拐杖一样帮助人对教会生活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不是外面的活动不是在我们在实行上该去强化跟强调的我觉得在这样的话里面，我们需要某种平衡的教导跟帮助也需要从这个比较警醒的眼光里面来看待这一件事那第五小点就提到这个行淫的事。那民数记25章一到二节就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在石亭与摩押女子犯了淫乱的事情那我想25章这个事例是以色列人要进美地前神对他们最后一次的清理那刚刚讲到拜金牛犊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当然读到民数记25章这一段他们犯了淫乱这件事情也和拜偶像有关因为这些外邦人带着他们去祭拜他们的神所以在当时的情形里面就相当的为难，所以神就借着瘟疫击杀了他们众多的人直到这个首领和犯淫乱的这个外邦女子被刺死瘟疫才止住所以这些话对我们来都是提醒都是见解，对我们也都是严厉的警告。那我想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这里有许多的对付对淫乱的事、行淫的事那我想吃跟这个情欲是我们在肉体里面最直观的一个东西那也是撒旦最容易利用败坏我们的情形，败坏我们身体最好的机会若不是在一个警醒的灵里面，我们可能 都会为这些事情所胜过，所以很需要主的灵命，也需要在真理中有一种的看见。那保罗借着旧约以色列人失败的图画，血淋淋的教训，看见神审判的手在这些事上是不宽容的，就帮助哥林多人他们在这些难处上能够听从使徒的话，能够在主的这个画面观中得着洁净，也能够得着这个帮助。好，那另一面呢就看见第三个就是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怎样的刮胡上说到试探主并向主发怨言。我们来看到林前的十章的九节到十节这边说，我们也不要试探基督，像他们有些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些人发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好，我想这边说到一面是试探嘛，一面是发怨言那保罗在林前这边的事例是由这个民数记二十一章还有这个民数记十六章这里的一些事例啊来警告哥林多信徒也是来这边来帮助我们这边的试探啊只以为极度的试验洁净所能的试探那这边呢、啊、是这边下文的试探啊是不带着极度洁净所能之意，照着民数记二十一章六节，试探主的人被蛇所灭。那我想二十一章的事例啊就说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上他们是怎样心中烦躁就开始毁谤神和摩西说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烦这淡薄的食物就是他们天天吃马的于是神就不喜悦了，就打发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伤他们，以致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人。那后来摩西为了拯救他们就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上，凡被咬的一看见这蛇忘了就必活那当然这里就说到我们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预表了那但回到这个事例的前面本身，就说到他们在旷野的路上心中烦躁就发了怨言。那以色列人在整条这个旷野的路程中他不是只有一次两次发言，是常常发怨言那刚刚弟兄也提到之前的怨言可能他没有水喝那神知道他们的这个需要就有这个磐石流出活水来给他们来喝那在这里呢神为什么不喜悦？因为他们心中烦躁心中烦躁就说出他们里面深处还有一些旧有的东西不满足的情形所以就开始毁谤摩西觉得为什么把他们领来这里什么都没有还吃这些淡薄的食物这在神眼中看真的就是极尽的试探神，好像考验神，测神的底线所以神在这里实在不喜悦，就用火蛇把很多以色列人给咬死那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在一个比较窘迫的环境里面，或是比较这个为难受压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真需要从主来的一种恩典需要对主有更多的享受不然我们里面向神里弃掉怀疑的心里面想要有一种的抱怨我们说出了试探的话看看神能拿我怎么样好像你把我今天带到这个情形里面，神你到底到底是为我好还是找我麻烦这些对神的怀疑不信的恶心都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所以神在这里就有一个审判的手出来那我们真是需要主的怜悯。那另一面在民数记十六章呢，又看见以色列人在这里又发怨言十六章的怨言我就觉得这件事很严重因为十六章前段就看见可拉胆的背叛那当然这一段我就细节就不说了因着他们质疑摩西跟亚伦代表的权柄在这里诋毁他们当然神在那里因着摩西的这个谦卑俯伏神经过这一晚表白摩西亚伦他们代表权柄让可拉党在那里受了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审判，地裂开来让他们直直的落到阴间灭亡了那这件事情应该够震撼以色列人，够提醒以色列人，但是从圣经民数记十六章四十一节的看见他们到了隔日还是向这个摩西亚伦发怨言 甚至说了许多消极的话。那这件事情啊，神就实在不能容忍，神也就借着瘟疫啊来击杀会众。那我想也是摩西亚伦为着会众的益处，在这里求神原谅啊，带着香炉为他们遮罪啊，这个瘟疫啊才能止住。好，那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试探跟怨言说出啊，我们里面还有一些隐藏的情形需要被对付。三小点这边说，怨言指明我们不满意神的安排，抱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也看不见环境背后神那调度万有的手。发怨言的人拒绝了主在环境中所量给的恩典，无法在其中借经历基督产生对主主观的经历。随着年日的这个加多啊，在基督人是老小孩，因为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想在腓立比二章十四节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帮助。那我必须说人生啊就像以色列人在赛程中一样，我们可能有一些的环境我们也不懂也不明白，也许也很为难。那就像前些年我自己陪姊妹经过那些过程里面，常常也都觉得外面的情形很受压。那我相信很多亲子弟兄姊妹在职场里面遇到一些不好的对待，那我们其实很直观的就会把我们的不满这个给发泄出来。那这一个发泄在这里就说出我们可能就不明白在所有的环境背后都有神的意思，都有神的调度和安排。我记得我们在读到约瑟的这个事例的时候，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单纯的，他也抓住神应许的话，所以在人看所有的情形都是要害他，但他清楚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说出在他这个年轻时候遭遇的这一些不是似乎很公平的这些遭遇里面，神都在这里预备约瑟。所以相对我们今天在许多的环境里面我们的怨言反而让我们失去经历主的机会，反而让我们经历失去了在环境为难中享受恩典的机会。那我是觉得在每一个环境为难的情形里面我觉得即便环境没有过去或多或少神在这个过程中都有他的恩典跟同在。等一下我们还有一处的经节是保罗末了加强的话，等一下可以再分享。那若是我们只是很直观的没有受操练的情形下没有耐心的情形下把我们里面那个消极的感觉发泄出来在神看神实在不喜悦这件事因为怨言总是带来咒诅赞美总是带来祝福。那我必须说在为难的情形里你要赞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不发怨言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来操练的我们需要从主的话中得着安慰从主的话中得着一种加强在信心里等候在信心里祷告那我觉得反而让我们对主有更多主观更亲密直接的经历所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失败的一个点常常一见外面的情形一让我们觉得窘迫了我们就爆了就发了可是祝福就失去了所以我觉得就读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历史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图画也都是很好的警告也是很好的帮助求主给我们够多的恩典从神来的亮光然后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也看得合适。好，那我们再看到临前的十章十一节说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是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为警戒我们这生在诸世代终局的人。好，感谢主，这边的诸世代指已过所有的世代，终局原文是复数，诸世代终局的人指已过所有世代都终结于新约时代的开始，并临到这时候的人这些人就能在新约时代从以色列的历史接受警戒那我觉得感谢主我们何等的有福真的是在这诸世代的终局在新约时代甚至在看看外面的环境似乎都主快回来了那历史历代的这一些过程包括旧约以色列的历史都成为我们很好的帮助 那我觉得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一样，有许多积极的事，积极的榜样，这个我们需要来学习来跟随，就像使徒在临前上一章九章那里把他的这个榜样，他奔跑赛的心智给我们看，教会生活中有这些积极的事，那当然教会生活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事，也有一些圣徒软弱失败了，可能受到神的某面的这个管教，也许有病痛，也许有外面为难的情形，也许被陷在一种的环境里，受到诸多的这个神在这个环境中诸多的对付，那这些我觉得我们看在眼里，实在引以为鉴戒，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帮助我们在奔跑赛程的事上，能够跑的这个有意向，跑的有目标，能够坚定持续的走下去，所以感谢主，一面我们是积极的吃喝享受足，吃属天的玛拿，喝灵水，一面我们也借着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帮助我们现今对照我们的生活，当我们里面有一些消极的事物还没被对付的时候，借着这些话求主给我们亮光，给我们恩典。好，那这边挂户商说要怎样谨慎免得跌倒，所以十章十二节说，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我想哥林多人是崇尚哲学的，蛮了这个智慧知识的言论，那我想人有了知识就容易自高自大，就觉得自己可以，自己也很有办法，那使徒在这里特别提醒他们要站得稳免得跌倒，因为以色列人就有许多跌倒的事例，这个跌倒可能就说出神在环境中有一些的审判跟管教，我们想追求到哥林多前书后面几章有提到，我们在敬拜这个主的事上，在分辨这个主的身体的事上，若是不合适，甚至有一些情形会有属灵的死亡，甚至我们肉身的死亡，这些实在都是严肃的说话，那我是觉得感谢主，我们在新约时代已经有许多的这个前面的事例都走过了，那今天我们要从消极的事例得警戒，从积极的榜样得着帮助。好，最后第四终点呢，我觉得这是一段这个使徒加强的话那我觉得也是奔跑赛程里面我就觉得我们不要灰心得鼓励的话那就是神必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来，十章的十三节，那临到你们的试诱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容你们受试诱过于所能受的，他也必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哦，哈利路亚。哦，主啊，这个不是超过我们的度量因为神清楚我们的需要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很享受这个说他必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那些年我就觉得在环境中有一些的挑战，有一些觉得很为难的。每每读到这一段话，我里面就流泪也觉得主啊，你怀念我，你知道我们在很多事上是软弱的，我们可能会灰心，但是这边说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神应许的话，他知道我们的这个极限在哪里，我们的度量在哪里，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怜悯挂胡二说我们需要领悟自己是软弱的，无法忍受试诱，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要求父神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就是那邪恶，也不叫我们陷入试诱，这个邪恶包括一些意外事件等难处，试诱只在我们周围试诱我们的事那真的是我们向父有一个祷告，要我们脱离那恶者今天在这个赛程中神在这里帮助我们，有云柱火柱引导有这个灵粮灵水但是仇敌也不甘心他会在环境中设下很多的陷阱跟诱惑就刚刚讲我们过去旧有的习惯我们可能还贪恋那些情形，回过头来可能会来找我们，那真的求主我们有一种的祷告要我们脱离这些的试诱脱离这一些的诱惑 也让我们脱离在一些危难中仇敌的攻击，甚至啊外面啊这个我们的物质的身体造成的伤害，因为这些情形都可能让我们软弱，没有奔跑赛程，那实在求主来怜悯。那当然刮胡三莫勒这边特别提到，我们一面面对这些情形的时候，我们不该啊责怪神发怨言，因为所有的环境神都量过，神也都在环境背后有调度，但是我们发了怨言就可能倒闭旷野，那忍受诱惑的责任啊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所该做的是怎样向神祷告，使我们从神得着鼓励与加力，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操练，我觉得神有应许的话，圣经许多话都是他的应许，神会啊成就，以色列人就是没有信心，在这个进美地的过程中，他们说了这个消极的话，所以那一代人全部倒闭了，加勒和约书亚另有一个心智，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一个加力跟加强的话，另有一个心智，在奔跑的赛程中面对这些难处挑战，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一种恩典来越过，另一面有一些事情特别需要见戒，需要见戒禁止，真的是不能去碰的，像拜偶像犯淫乱，使徒在哥林多人中间这样严厉的对付，今天在我们新约的圣徒来说更是需要被提醒，另一面容易在这个环境中发怨言，在这里发泄的，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恩典，看见在环境中都有神恩典的祝福。好，末了结语，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积极的这一面，说到吃是一件大事，我们吃什么就变成什么，我们需要保持正确的属灵胃口，天天吃玛拿喝活水，使我们重新被构成，成为属天的子民。感谢主，这是一个赛程，在赛程中我们需要有充足的供应，吃得好吃得健康就有力气来跑，吃得好也把我们的构成改变，旧有的习惯生活退去，那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更多的依靠主，那一些的见解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要引以为见解，这些对我们都是警告，触碰了这个明知道会这样子又做了，神的手神的审判在那里预备着，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件事上是严肃的看待，另一面积极的我们要有一个心智来奔跑，求主来加强我们，愿这个灵前十章以色列人这一幅图画，以色列人的历史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这个历史跟教会的历史是相互呼应的，那至终我想以色列人还是进了美地，但进美地的是新一代的人，因为我们都脱旧更新，过去的那一代就让神把它埋葬，我们新的一代这个新的生命被神更新过的这个新的生活能够带领我们继续往前得着奖赏，在国度生实现里完满的来享受主，阿们。好，我们有点的祷告，主啊赞美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话，这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需要依靠你，在奔跑赛程的事上，我们正要借着正常的吃喝正常的享受，对你满了恩典把我们被重新的构成至终我们都要进美地得奖赏，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阿们。